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3日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地震已经造成7000多人死亡，美国马里兰州检察官对卷入黑人青年格雷死亡事件的6名警官提出刑事指控。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国际记者联合会呼吁中国释放被判7年重刑的资深独立记者高瑜。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星期六，数千名美国人参加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游行，庆祝马里兰州检察官在星期五做出对6名警官提出刑事指控的决定。这6名警官都涉及到黑人青年格雷的死亡一案。星期六大游行期间的口号是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一些参加游行的人由于没有遵守晚上10点钟开始宵禁的规定而被警方带走。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计划这个月晚些时候就执法部门的权责等议题举行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古德雷特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执法人员在执法期间出现过度的情况，以及针对警官的袭击等等，都将执法部门应当如何与我国公民之间互动这一问题凸显出来。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4月12号在警车运送途中脊椎受伤，在警察拘押期间死亡，他的死激起数天的抗议。在星期一的葬礼后，抗议演变成暴力。在那一天一夜，警察与抗议者的冲突期间有200多人被捕，至少有20名警察受伤。自从马里兰州检察总长玛丽莲·莫斯比对6名警察提出刑事指控之后，星期六的集会是规模最大的有组织集会。对警察提出的指控包括从攻击罪到谋杀罪的多项罪名。组织者把星期六的集会形容为是胜利集会。20岁的巴尔的摩市民罗斯说，我们今天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示星期一夜间和星期六夜间被媒体描绘成恶棍和犯罪分子的年轻人其实是和平的市民，为这座城市发生积极的变化而游行。当聚集起来的人群准备举行默哀时，罗斯对他们说，让我们为巴尔的摩、为世界、为黑人的生命举行1分钟默哀，但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为那位使我们得以聚集在一起，并让巴尔的摩这座城市立于美国思想前沿的青年人格雷而默哀。莫斯比说，由于格雷被戴上手铐和脚铐，但在运送他的警车中没有被系上安全带加以固定，结果他的颈部受到严重致命伤。不过很多人警告说，起诉包括2级谋杀和杀人的罪名仅仅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6名警察星期五被提审并被保释。格雷的继父理查德·西普利星期五对记者说，格雷家人对3名黑人警察和3名白人警察被起诉感到满意，他呼吁示威者要平静。他说，如果你不是来为和平而来，请不要来。马里兰州州长霍根说，在星期一发生的暴力之后，希望看到巴尔的摩4天的平静可以继续下去。在莫斯比宣布起诉6名警察后，大部分示威者欢欣鼓舞。警察报告，星期五夜间38个与示威相关的人和15名违反宵禁的人被逮捕。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 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公开表达了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骚乱的看法，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宣布角逐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他也是第一位对巴尔的摩最近的暴乱公开发表看法的总统候选人。巴尔的摩因弗莱迪·格雷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发生骚乱。希拉里·克林顿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Baltimore should indeed, I think does, tear at our...
我们在巴尔的摩所看到的正撕扯着我们的灵魂，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为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心碎，我们必须面对有关美国种族和正义的一些残酷的事实。
克林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巴尔的摩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结束他称为的大规模监禁犯轻罪的年轻人的时代了，也到了改变在禁毒和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上资金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表示，那些幕后之人应对巴尔的摩的暴力负责。
So the violence has to stop.
必须制止暴力，但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当法律得到遵守，当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人人都将受益。
Community is respected by the law.
克林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类似，奥巴马也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他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暴力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直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说
That is not a protest.
那不是抗议，也不是申诉，而是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应被视为罪犯。
但是奥巴马还谈到了最近在全国发生的有关黑人男青年与警察之间因使用暴力而发生的惨剧。他说，这些事件引发的问题令人关切，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慢慢演变成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也加入了讨论。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凸显了尊重法治和执法的必要性。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推特上说，他正在为巴尔的摩恢复平静而祈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三名宣布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说，弗莱迪·格雷的案子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指责那些煽动暴力和抢劫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4月12号，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黑人青年格雷在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引发了数日的骚乱。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巴尔的摩采访了一些黑人，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很多黑人谈到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个重要话题必须要讨论，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
在巴尔的摩，黑人父母针对警察常常教导孩子两件事。
我不会说所有的警察都是坏人，但也不是每个都是好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黑人青年弗莱德·格雷死后的几个星期，这个对话变得更加艰巨了。马丁和未婚妻夸提拉带着他们2岁的孩子参加游行抗议警察暴力，让孩子见识一下什么是和平游行。马丁的妈妈现在还不时地指点他要避开夜间的游行活动。
围绕格雷案件发生的骚乱，我妈老是念叨我跟孩子待在家里就行了，千万别上街。
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巴尔的摩警察局近年来因为警察涉嫌滥用暴力而支付了600万美元的赔偿，受害者多数是黑人。活动人士麦克穆伦说，
这是一个警察态度的问题，肤色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青少年的反应。每一个黑人男性都要告诉他们的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不过他们对女孩子会网开一面，但男孩子就没那么好运了。 一旦他们到了开车的年龄，就会成为目标。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沙尔皮说，家人之间很有必要就警民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对父母来说，这个对话很重要，这关系到孩子们的成长，了解社区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
危机处理专家罗伯·维恩霍德曾经担任过巴尔的摩警察，他说这个对话中也应该包括服从命令。
父母也要告诉孩子一定要注意执法人员的指令，要应该尽量避免双方之间的互动转为冲突。
星期一，一些学生下课后走上街头。11岁的申恩·卡特虽然没有参与抗议，不过他说他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
我以为警察是抓犯人的，而不是成为杀人犯。
VOA 记者马奇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尼泊尔震后的灾情的最新动态。距离尼泊尔遭受 7.8 级的地震已经过去8天，当地官员表示找到幸存者的希望看来越来越渺茫。尼泊尔官员星期天表示，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7000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到处堆积的废墟里，已经2天没有找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尼泊尔内政部长德哈卡尔星期六说，除非他们被埋在一个小空间里，否则没有多少生存的可能性。星期四，有2名幸存者，一名15岁的少年和一名20多岁的女子从瓦砾中被救出，仍有数千人失踪，包括大约1000名欧洲人。灾民们敦促政府和救援机构更快将食品、饮水和其他物资送达大批因失去家园而风餐露宿的人们。星期五，首都加德满都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商人开始做生意，居民收拾起帐篷返回家中。加德满都的空气中充满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上星期六以来就露宿户外的很多人不能回家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为期3天的救援行动评估。星期五，作为评估的一部分，他视察了灾区。他对记者说，为救援工作提供的紧急资金正在进入该国，他敦促国际社会增加援助。尼泊尔政府向遇难者家庭提供1000美元并加400美元的丧葬费。联合国说，受地震影响的人口多达800万人以上，至少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国际红十字会创建了网站，以便人们报告失踪亲友或寻找已登记的人们。尼泊尔的地震救援目前仍然正在继续进行当中。上万名生活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担心远方祖国的亲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生活在海外的尼泊尔人是尼泊尔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他们每年给国内的汇款达到大约40亿美元，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1/4。大约有4万名尼泊尔人生活在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库尔喀人的后裔。来自尼泊尔的阿西什·古洛姆是一家香港餐厅的经理，他说听到地震的消息后非常担心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他说，
我真的吓死了，我原以为只是个小地震，但我查了脸书看了新闻后真的吓坏了。我试图联系我的家人，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我打了有20次电话。
大雨阻碍了尼泊尔的救援工作，7.8级的地震震中附近的村庄都已经被摧毁。尼泊尔官员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他们设立了一项基金，在丧葬方面帮助遇难者家人。他们还成立了全国重建基金来重建基础设施。香港尼泊尔同盟会的萨帕迪普说，香港的尼泊尔社区正在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他说，
我们在帮助尼泊尔，我们买了毛毯、食物，也募集到了一些钱。
香港立法会批准向地震灾区提供650万美元的援助，中国公民也向地震灾民大量捐款捐物。截至星期四午时，已经有25万多人通过腾讯在线支付系统为尼泊尔的救灾工作捐款320万美元。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提供300多万美元的物资，并向灾区派遣了数十名搜救专家。那家香港餐厅的尼泊尔员工和经理也在尽己所能提供帮助。餐厅经理阿西什·古洛姆说，
我们在酒吧放了一个小的慈善箱，如果人们有意愿可以捐款，我们的员工会把一个星期的小费捐出来。
地震发生将近一个星期了，救援人员仍不断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从长期来看，在海外工作的尼泊尔人的汇款仍将是重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洛杉矶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行程的最后一站，他的车队星期五抵达酒店时，大约300名亚裔民众在场示威。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早晨9点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洛杉矶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已经有上百民众在市区的比特摩尔千年酒店外的潘兴广场集结。他们携带的旗帜和标语明白显示，他们是冲着中午在酒店参加贸易论坛的安倍一行而来的。一些韩国裔的示威人士戴着打叉的口罩，这个韩国和尚表示代表和平。游行的组织者则表示，这象征着安倍用谎言来封杀战争受害者的声音。韩国裔的保罗金表示，他说德国人在二战后为自己的错道歉，日本政府还没有，他们必须道歉。第四代的日裔退伍军人菲利茂邦认为道歉对受害者很重要，他小时候被关进美国的日裔集中营，美国总统后来道歉赔偿，那一天他觉得自己如获重生。对于日本拒绝就二战罪行明确道歉，他说
The lack of apology is bad enough。
他说不道歉已经很糟糕，但是当他们试图歪曲历史，删除教科书里关于慰安妇的部分，那就太过分了。茂邦乐见华人和韩国裔合作争取道歉。许多华人社团包括同乡会、校友会等乘坐大巴来抗议。曾经担任过蒙特利公园市长的华裔谭美生指出，
Heartfelt condolences, that's not an apology。
他说他们表示衷心的悼念，那不是道歉，深深的懊悔，那也不是道歉。让慰安妇等待道歉赔偿等了70年，太长了，他们必须现在就做。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观察安倍的美国之行，他认为安倍在华盛顿的讲话对二战丧生的美国人表示懊悔和悼念，有助于赢得美国人更多的好感。然而他指出，日本的问题在亚洲，韩国和中国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的侵略之苦，比珍珠港被日本偷袭的美国所遭受的更早、更长、更惨。日本政府不情愿正式明确的就慰安妇问题道歉，不仅让中韩两国轻视，也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评价。杜克雷认为，安倍如果挺身道歉，他应该可以挺得住来自右翼的政治冲击。另一方面，这样做却可以为他赢得相当大的政治和外交的筹码。200-300个示威民众在酒店正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突然转向后门，在中午时分，终于看到日方的车队，一时口号声此起彼落，但没有人知道安倍的坐车到底是哪一辆。3小时的示威活动未发生任何意外，示威队伍解散后，潘兴广场恢复平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G2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赞扬了斯里兰卡在民主改革进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表示希望看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得以扩展。克里说，斯里兰卡国内持续了几十年的与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之间的战事终于结束，但是整个国家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还需要时间。他还表示，持续的和平，尤其是国内冲突之后的和平，需要从政策层面上鼓励和解，而不是相互指责埋怨。克里在星期六会晤了斯里兰卡总统、总理和其他政府官员之后，定于星期天会晤泰米尔全国联盟组织的代表。结束对斯里兰卡的访问之后，克里将前往非洲。在谈到贸易议题时，克里表示，东南亚地区目前是世界上经济整合程度最低的区域之一。他说，美国支持南亚和东南亚区域内各国的经济融合，并一直在推动印太经济走廊的贸易方案，以此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克里表示，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只相当于全部贸易额的大约 5%。由于非贸易壁垒、进口关税和边界口岸的阻碍，跨边境贸易的商业成本对增长形成极大障碍。除了提倡地区贸易，克里说，美国也寻求扩展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双边关系。克里表示，他和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在会谈期间，针对建立双边年度伙伴对话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意大利和法国这个周末展开了不止一次救援行动，解救出1400多名被困在地中海上想要逃奔这些国家的人士。这些人之所以被困在海上，是因为非法偷渡他们的那些船只遇到了麻烦。意大利官员表示，意大利的海岸警卫队和海军一道在不止一次行动中解救了1200多名偷渡人士，并将他们送往几个不同的意大利港口。与此同时，法国的一艘船将200多名非法移民和两个被怀疑是从事偷渡的人从地中海上解救出来，并将他们交给了意大利当局。去年一年，有大约15万非法移民转展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政府近期表示，接下来的四个月，每个星期都有可能有多达5000人到案，也就是说，在年底之前，可能会有多达20万非法移民偷渡到意大利。自从欧盟方面决定停止拨款给解救非法偷渡人士的项目，意大利方面承担了解救被困在海上的非法偷渡人士的大部分经济负担。意大利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北非比较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布德雷罗夫将军表示，基于俄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俄罗斯有可能准备再度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布雷德罗夫说，
Through several of the previous pauses,
乌克兰东部地区过去几次停火期间，我们都注意到俄罗斯一直不断地在重整装备，不断操练，为进一步行动做准备。二月十二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他们一直在这么做。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其他前领导人的印象却完全不同。卡特说，他对俄罗斯努力执行明斯克停火协议感到满意。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交战各方，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降低军事介入。卡特说，
There's not any doubt in our mind that the Russians.
我认为俄罗斯毫无疑问地希望看到明斯克协议的方方面面都得到落实。在乌克兰局势上，只有按照明斯克协议办事，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Ukraine is to get the Minsk agreement implemented.
明斯克协议今年二月由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 以及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武装达成，协议要求停火，撤出外国部队和重型武器，永久、合法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布雷德罗夫将军表示，他不知道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他坚信俄罗斯的行为对乌克兰以及国际安全环境都构成了威胁。
俄罗斯方面肆无忌惮地想要改变过去几十年来作为欧洲安全基石的那些准则和行为指南。俄罗斯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是持久的而不是暂时的。
布雷德罗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说在他个人看来，只要乌克兰还想同西方连接在一起，俄罗斯方面就会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听证会，国会和国防部希望美国能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1993年宣布每年纪念这一个日子，以此支持和弘扬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联合国说，世界新闻自由日还可以提醒公民存在违反新闻自由的行为，提醒人们在几十个国家中还有出版物遭审查、罚款、吊销以及强迫关闭出版机构的情况，同时记者、编辑以及出版商受到骚扰、攻击、监禁，甚至被处死。2015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凸显了在信息自由方面冲突的负面作用。这一指数的发起方记者无国界组织说，该指数凸显了世界范围信息自由每况愈下。该组织说，媒体自由在所有五大洲都在减退。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国际记者联合会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不久前被重判7年的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国际记联表示，已加入亚太地区的25个关联组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发出联署信，呼吁立即释放71岁的高瑜。代表134个国际间60万名新闻从业者的国际记联还发起全球写信的活动， 在全球新闻自由的重要日子为高于发声，让中国政府听到全球的呐喊。联署信表示，高于未能获得公正的庭审，除了他被迫做出的有罪供述让人们质疑警察的做法之外，他所涉及的文件已经半公开，且中共党内文件不能定义为国家机密。这份联署信进一步陈述说，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大批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工作。高于案件令人感到中国司法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并损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国际社会眼中的声誉。中国目前是拘禁最多新闻工作者的国家。国际际联呼吁中国政府按照中国宪法第35条所体现的新闻自由法治原则秉公办事。高于去年4月下旬与儿子一同被捕，今年4月17号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遭判刑7年，是被当局抓捕和判刑的最年长的媒体人。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经济学周刊》周报的副总编的高于此前曾两度入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球共有220多名记者因报道政府可能不喜欢的官员腐败、政治动乱和民主集会等新闻而被囚禁。星期天开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将出售手镯，以此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记者并帮助他们获得自由。这次倡议的主题是无镣铐新闻，他得到美国私人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赞助。但是呢，这个主意实际上起源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手镯上刻着九名入狱记者的姓名，以此来提醒人们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中国维族经济学者和作家伊利哈木·土赫提、斯威士兰杂志编辑拜奇·马库布和埃及摄影记者马哈茂德·扎伊德，还有来自阿塞拜疆、伊朗、乌兹别克、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巴林的记者。曾经获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利斯特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兼课，他说他的一些学生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们决定把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刻在手镯上，人们戴在手上就会想起这些人，想起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家。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雷拉·萨塞维克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
我真希望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让外界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手镯可以上网买到，每个手镯$10，筹集到的钱将被放到一个紧急救助基金，用来帮助处于逆境的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主任考特奈·拉吉说，手镯上有名的记者大部分都因反国家或报复性指控而被关押。
这些记者主要是由于批评政府、调查官员、滥用权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报道发生在他们国家里的新闻而被囚禁的。
普利斯特说，这些报道包括互联网上的新闻，政府当局正在加强对这些文章和其他信息的审查。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新闻来惩罚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等等，封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投入监牢、流放他们，或者是威胁他们。这些肯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越南、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普利斯特说，过去10年来被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数增多，中国名列榜首，其次是伊朗。
不仅是关押，记者遇害的事件也在增加。
他希望这次行动将对那些政府当局施加压力，使被关押记者获得释放。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中国网络审查制度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近来中国政府对此制度的态度不再低调闪避，而是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公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本周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审查新规，
这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被简称为约谈十条，列举了九种包括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安全制度不健全的情形。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被约谈。约谈十条还规定，如果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在被约谈后没有按照要求整改，将被给予罚款、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许多中宣部不允许报道的信息也常常被冠上虚假信息或谣言的标签。在自由之家29日最新发布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居全球第186位，属于不自由之列。沙拉库克是该组织的东亚问题资深研究员，他认为此举是中国政府在提醒人们，从现在起政府将实施那些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严格监管的规定。他说
：“That some cases has to do with new regulations.”
有时候是出台新规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试着堵上漏洞，更系统地执行那些已经以书面形式存在好一段时间的限制。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范丽表示，约谈十条是在与违法违规情形严重的网易和新浪进行约谈并得到良好效果后进一步研究而出台。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网易新闻网站的发言人詹媛媛表示，该公司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建立处理这类问题的机制。范丽称，今年网易在接到要求后对其内容进行3次审查，共删除超过24000条条目。自由之家的库克表示，各大互联网公司联合起来是最好的反抗方式，但是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他认为政府面临的挑战更多的来自个人，那些真正进行筛选审查工作的个人。他说
I think that'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party's facing is that you know, when you're asking people to...
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是，你要求人们实施这类规定，然而同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人们应该被允许谈论这些话题，认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么这些草根阶层的人，也就是这些在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可能会让被审查内容通过。
约谈十条的官方解读还表示，该规定不仅仅针对新闻网站，也包括即时通讯工具等，也就意味着网站、博客、微博、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库克分析称，用户生产的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对于审查来说挑战更大。在库克看来，这份新的规定是审查力度的提升，也是一种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威胁。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南加州的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对还在调查中的月子中心案的10名中国证人提出起诉，因为他们违反法庭命令弃保逃回中国。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中出现的生产旅游和月子中心的问题，一个多月前在美国联邦探员对南加州的月子中心进行突袭扫荡后逐渐销声匿迹，全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这些月子中心涉嫌帮助孕妇来美国生产，以便让他们的婴儿成为美国公民。这些月子中心的客户主要来自中国，检察官同意不指控他们当初在申请签证时没有如实报告来美国的目的，用来交换他们为月子中心案的调查作证。作为证人，他们在调查期间必须停留在美国。被调查的南加州的月子中心涉嫌移民和税务诈欺，以及没有如实申报在中国和香港的账户。这个月，检察官发现一些同意作证的中国产妇和他们家属逃回中国，于是向联邦法院提出控诉，罪名是妨碍司法，蔑视法庭要求他们在调查期间停留在美国的命令。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莫若泽克指出，10名被告是南加州的月子中心的客户，他们支付了最高$50,000，谎称来美国旅游几天，以取得临时的旅游签证。另外一名证人没有被要求停留在美国，但他也涉及了签证作弊。月子中心案的证人29人，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指出，现在有11人被发出通缉令，如果被定罪，他们将会因为签证申请资料不实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以及妨碍司法的5年刑期，至于蔑视法庭的刑罚没有上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政策做出评价？这是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听证试图要寻求的答案。下面是杨晨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六四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五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晋升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一些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 的这个即将举行的2016年的总统大选。台湾2016年的大选呢，选战呢出现了不平衡的态势。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已经展开竞选活动，而国民党至今还无法推出有力的人选。在国民党重量级人选迟迟不肯表态情况下，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被认为是可能带领国民党出征的一匹大黑马。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尽管国民党内有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表明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但党内几位重量级人物至今没有表明肯定出来参选，导致国民党内出现忧虑气氛。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这种现象感到非常不安，他说过去选举只要蓝营分裂就一定不会胜选，目前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友善，如果蓝营不能团结又没有好的论述，则2016年的选举很难成功。他说
因为第一个胜选机会不大嘛，因为九合一的时候国民党惨败嘛，像为什么民进党大家都抢着要选，很简单，他认为他稳赢的，所以变成说第一个我要不要出来，我要不要淌这个浑水，第三个出来万一没当选，对自己的这个政治的 career 事实上就是一个 damage， 当然是个功利考量嘛。
李鸿源博士1956年出生，是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曾经担任台湾省政府水利处处长、台北县副县长、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去年辞去内政部长职务后一直在台湾大学担任教授。国民党去年九合一选举惨败之后，党内气氛一直低落，不少人形容参选是当炮灰，可是李鸿源不认为蓝军一定会输，这是因为在总统层级的选举上选民看得很远。他说
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民众还是比较理性的，他必须要考量这个两岸的关系，今天中国大陆还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最大的观光客的来源，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income， 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坏了，其实台湾的民众还是会有点 worry。 这样一个前提下面，我觉得今天国民党蓝军好好论述，我觉得不见得说我们就是一定会一败涂地，我觉得是有一搏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放弃的那么早。
李鸿源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国民党最大的困扰是迟迟不能定出总统候选人，这使得一切停摆，既不能设定团队，也无法提出论述，好的建议也不知向谁提出。台湾长期以来蓝绿对决是造成台湾政治不稳的主要因素，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位所谓的政治素人能打赢选战，给台湾政界带来许多反省。李鸿源说2016年的选战必须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策略。他说
尤其是今天的手头组 NIP 人有200万票，其实今天在用网络的这一群年轻人，他慢慢的变成 majority 了，那你今天要去 please 这一些，或是说要去 attract 这些人的 vote，你就必须要熟悉他们的 language， 你今天必须要熟悉他们的新媒体，这些年轻人的思考方式、思考逻辑，你可能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去跟他们有一个 dialogue。过去民进党、国民党的传统的打法是什么？办大型的造势活动，跑摊去跟人家吃饭，
握手，
人家就会把票投给你，这些人还是有可能会把票投给你，但是有一大半的人是在网络世界上存在的，你今天如何营造一个议题，如何可以打动这些人，事实上这个力量是非常可怕的，柯文哲就是一个案例，这个洪仲丘事件，这个太阳花学运，都是网络这个 networking 造成出来的，所以这一次假如你这一块没有 take care，谁都不会赢。
李鸿源指出，网络运用对2016年大选至关重要，但是未来选出的领导人必须具有智慧与胸襟，弥平台湾普遍出现的不满与年轻人的愤怒。他说
我们今天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不管哪一方，你只要是执政的人，你提出一个东西出来，大家就把你就开始攻击你，这个散布着一个负面的一个 message 在里面，事实上这对国家是不好的，对年轻人是不好的，你的政府在外面跟人家签的任何的 agreement， 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民众的抗争、学生的反对，你都可以把你的 contract 不承认，那今天谁敢跟你做生意？那这些话呢，其实你跟这些年轻人讲，你 you will be very surprised， 他们完全都可以接受。我觉得打算要执政的人，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去把这一些年轻人的 anger 把它引出来，变成一个国家进步的一个正向的力量。我觉得今天不管谁要出来领导这个国家，他要有这样的智慧，他要有这样的能耐，他要有这样的胸襟。不然我常常在讲，假如这个事情，这些年轻人的这些 anger， 这些愤怒你不去处理，2016选出来那个人，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一年之内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马英九，他马上会变成所有人的公敌。
对政党而言，选举在乎输赢，但是李鸿源对2016大选有另外一番期待。他说，
我希望说2016年的那一场选举，大家来谈台湾的大是大非，大家来谈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假如2016年那场选举大家可以真正的回到公共政策上面来，很理性的辩论的话，其实不管选出来是谁，起码方向是清楚的。
近来由于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包括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以及副总统吴敦义一直没有明白表态是否参选总统，党主席朱立伦虽然明说不选，但是仍有党内人士主动为他运作联署，这些不明状态使得国民党内一直弥漫着猜测与不安。李鸿源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优异的施政成绩，给人有魄力有能力的印象，算是中生代杰出人才，这也使得李鸿源被认为是国民党角逐2016大选的一匹大黑马。但是李鸿源对美国之音说，立法院长王金平和他的家族关系密切，副总统吴敦义资历完整，又是他的老长官，他是当过部署的人，应当等他们做出决定后他才考虑是否参选。然而是否成为候选人只不过是他的选项之一。他说，
我对政府很熟悉，但是我对政党是陌生。你要是跟政党没有一定的这个，他没有很强的 support， 你事实上你胜选的机会是不大的，这个我非常清楚。所以我才一直讲说，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把一个正确的信息提供给一个未来的那个 candidate， 让他了解政府的运作，让他了解我们在环境上面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协助他把白皮书写好，然后他可以来跟我讲说你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我最适当做的工作。
问到李鸿源对两岸政策的看法，他首先指出，两岸谈政治问题其实对台湾不利，因为中国大陆越来越有钱，国际发言权越来越高，台湾不能够一直等大陆让利，两岸应该从实务性议题着手。他说，
两岸我们最容易合作的是譬如说防灾，譬如说水的问题，譬如说大陆水污染最严重，环境的问题，他们的雾霾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呢，台湾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把台北的 air pollution 解决了，我们把淡水河的水污染问题也解决了，这些经验都是大陆最需要的经验。我觉得今天两岸我们要谈的话，我是觉得我的一直都认为是实质的两岸问题，我们先把政治议题放在一边，我们两岸开始来谈我们今天如何来共同气候变，共同面对气候变迁，如何来共同解决水污染问题，我们一起来努力如何让滇池的水变干净，让北京的空气变好。我觉得我们今天从这样的议题先谈起，那这样子议题谈起以后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商机啊。你要是两岸你的经济是交错在一起的，你的股市是交错在一起的，你的所有的 investment 是交错在一起的，你的这个 know how 你的技术是交错在一起的，我请问你政治问题会不解决吗？政治问题当然水到渠成了。
李鸿源以他所学的水利工程做比较，他说大陆在营造工程方面比台湾厉害，但是在管理以及工程的可持续观念上，台湾还是领先大陆。不过李鸿源警告说，台湾领先的空间不多，而且时间不在台湾这方。对于很多人说现在民进党稳操胜算，甚至躺着选都会赢，李鸿源不以为然。他认为由于国民党候选人还没有出炉，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抛出的论点，包括模糊的维持现状说法，至今没有遭到挑战。李鸿源说，对于年轻人的不满，蔡英文并没有提出具体论述的能力，而是要年轻人反对国民党。此外，蔡英文的论述多少还需要北京的支持。他反问，北京会支持蔡英文吗？在访问中，李鸿源一再表示，国民党还掌握着执政权，还有表现的机会，只要能做出一些让人民有感的政策，选民就会认为国民党还有希望能够改革，不应该这么早就自我放弃。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尼泊尔上星期六发生7.8级大地震，已知遇难者人数已经超过6200人，还有10000多人受伤。随着更多信息从边远地区传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次地震还在印度、中国和孟加拉国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许多破旧公寓房，很多人由于担心余震而露宿街头。尽管新一些的建筑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但加德满都许多没有被过去地震损坏的宗教和文化遗迹这次却被夷为平地。救援人员徒手在庙宇的废墟中搜寻，希望能发现幸存者、遇难者或价值连城的文物。地震还导致珠穆朗玛峰发生雪崩，登山营地有至少18人遇难。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书面声明，向尼泊尔和尼泊尔邻国所受地震影响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美国正在与尼泊尔政府密切合作，提供帮助和支援。美国驻尼泊尔大使伯德提交了一份灾难声明，以便立即发放首期$1,000,000的紧急援助。2天以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增拨$9,000,000用于挽救生命的行动，包括搜救幸存者、提供住所、饮水和紧急医护。美国国际开发署派遣了一支由128人组成的灾难援助响应团队，协调美国政府的救灾行动。美国军队医护人员正在加德满都与尼泊尔军队合作，提供最佳帮助。美国将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协调救灾行动。 克里国务卿对尼泊尔人民和其他地区受到地震灾难影响的人说，在这困难的时刻，美国与你们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